掀开经本第559面啊，559面第六行，第六行。大海龙王住自宫，一于居处住笼中，常居妙齿大鸟王，不错伤残受诸苦。那么这个以下呢，是说菩萨大慈大悲，随一切众生的种类，拔苦与乐啊，就是我们平常讲的救苦救难。那么这个第一首呢，就是救龙王之难。龙王虽然是也是有很大的神通，可是啊，他也有一个克星啊，那就是大鹏金之鸟啊。这个大鹏鸟啊，专门吃小龙啊，专门吃小龙啊，所以龙遇到金之鸟啊，这就没法子了啊。这时他就找到观音菩萨，观音菩萨来救护他。说或有众生入大海，遇风鼓浪如雪山，若遭魔切鱼来吞，恐怖惊慌无所救。这一首呢是讲海难，海难非常之多，也非常的险恶。那么这是尤其是我们生在近代这个社会啊，我们对海里面许许多多啊，这个有这个凶猛的啊这些动物都相当的熟悉啊。那么我们一般人知道的鲨鱼啊，除鲨鱼之外还有许多有毒的啊，能够伤害人伤害一些这个小动物的是许许多多。那么这就是有众生入大海啊，是指人啊。这个风浪如雪山呢，就像现在的龙卷风啊，我们现在叫龙卷风，叫台风啊，古时候也有，但是它不叫台风，也不叫龙卷风啊。那么印度，它是个半岛，是个大的半岛，我们今天看地图晓得三面环海啊，它的海岸线比我们中国的海岸线还要长啊，所以这个众生入海啊，在那个时候入海啊，就是财宝贸易啊，自古以来就这个海洋这个航线呢就相当的发达啊，近代科学仪器这样的发达，这个造船技术比古时候高明很多，有的时候还是免不了海难。那么从前那种风船我们可想而知啊，最大的吨位也不过几十吨而已啊，几十吨那个木头船这个三个桅杆，四个这个桅杆的，那是相当大的船啊，海船啊。这种船在这个海洋里面行驶，确实是相当的危险，很容易啊遇到这灾难啊。这是讲的海难的事情啊。摩羯 也是通指啊，这个海里面呢，这些大鱼之类啊，它能够伤害人啊，所以遇到海难，当然恐怖，当然惊慌啊。这个时候，谁来救他呢？啊，真正能救啊，还是要靠观世音菩萨。那么观世音菩萨怎么个救法？长行文里面讲过，后面在结论里头还要说：或于罪相而本住，种种危难之所缠，至心意念大悲增，如是一切无有物。这个相呢，是很善良的动物啊。如果这个相要发狂了，那就变成非常凶猛的野兽了啊。我们在动物园看这个相啊，是很善良的，小朋友都跑到背上骑着走几圈啊。可是这个相要是发狂了，它那个力气太大啊，不是一般人能够制服得了的啊。那么这是你遇到的啊，前面讲这个海难以及路上都是遇到凶猛的野兽啊，遭到这个难啊，底下种种为恶，这就是等等啊，许许多多类似这些这个恶难现前。菩萨教给我们，这个时候啊，要至心意念大悲尊，就是观自在菩萨。菩萨在这个时候必定有感应，人在危急的时候真正会把一切妄念统统放下。为什么？这个时候救命要紧，不会有三心二意，不会有胡思乱想，一心一意念佛。感应很快而且非常显著。我们再看观世音菩萨感应录啊，我们这个地方赠送的经书里就很多观世音菩萨的故事，那都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你说你为什么没有感应？为什么没有这个感应？你没有智心。你为什么没有智心？你没有遭到大难的，这个大难一临头啊，你自然就智心成念。平时要能够知心当然更好，所以印光大师常常教人念佛要怎么个念法呢？要把福字贴在额头上啊，就是观想到我有很大的灾难，马上就要死了，这个时候念着阿弥陀佛，深深都是知心啊，才能够念到一心不乱呐，才能够念到感应大教啊。与佛菩萨感应大教，那真是一切灾殃化为尘，这个灾难确实能够化解啊。这个不是迷信，如果说这个里面的道理，这个道理太深了，牵涉到这些大经大论啊。这个大经里面告诉我们，万法唯心呐，毒蛇猛兽这个灾难是心理变现，这个灾难之解除是你慈心现前， 你的清净心现前，你的慈悲心现前。所以这一切啊，金翅鸟、毒龙啊，这一切野兽都不能够伤害你。再看下面第十九首，大师山王有洞窟，其苦又甚即可畏，有犯王法所其身，种种细复投于彼，彼诸苦恼众生等至心意念大悲人，家属解脱苦消除，一切无忧安稳乐。那么这个两首呢，是讲这个犯法的啊，被囚禁在山洞里面，当然这是犯很重的罪。那么在现在来看呢，这是很不人道，现在犯罪呀，住在监狱里头也很享受的啊，也很享受的啊。古时候这个专制时代确确实实有这种刑法啊，最重的是就坐水牢啊，那我们这看的是最残忍的啊，那个牢房里面呢，半身淹在水里头啊，给你上这个锯镣手铐，那是最苦的啊，最苦的。时间久了，人什么样病都生了啊。那么这个是讲山洞里面。啊，这个洞很深，把你锁在那个里面。啊，那么在这里我们得问，如果是真正犯罪，啊，那受这个刑罚是应该的，还有啊是被冤枉的，这个也免不了啊。啊，被冤枉的是去死之鬼啊，也被他判了这么重刑了，锁在这个山洞里面啊。那么这个念观音菩萨难道都有感应吗？啊，这都是都有感应，那个冤枉的当然有感应，真正有重罪的也有感应啊。这个什么道理？一念回心呐，啊，知道自己从前造的是罪孽，真正忏悔，啊，洗心革面呐，这种人可贵呀。我们世俗常讲啊，浪子回头金不换呐，啊，他造再重的罪业，他要是一念回心向善，知道自己错了，真正忏悔，这种人能得救啊。佛法是心法了，罪业是心造的，消除罪业也是心理的转变啊。所以由此可知，无论什么样的重罪，没有不能消除的，这个道理我们要相信啊。什么样的业障，没有不能够消除啊。无始劫来，不管你造什么样的重罪，你只要今天一念真正忏悔，就能够消除业障。就怕你自己不肯回心，那就没办法啊。怕你自己怀疑，我这个罪太重了，恐怕不行，那就真不行了。为什么不行呢？因为你自己相信不行啊，别人相信不行不作数的，你自己相信不行啊，那就真不行了啊。自 底相信自己罪业真正能铲除，没有不能铲除。古人常常给我们讲啊，是事在人为呀。要自己发心的，真正发道心，诸佛菩萨护念，龙天善神护持，没有不成就啊。那么发心里面最大的是弘法利生。今天下午，岳同辉居士带着大西如田法师来看我，说他那个庙盖得很庄严很大啊，好像我也从那边走过一次，也看到过啊。他说那个地方现在呢人住不住，他收了十几个徒弟都跑了，都跑光了。今天来找我，给我商量，想办一个佛学院，请我去做院长去。我就告诉他不行，我把当前这个情势分析给他听，办佛学院成就不了人，白费力气。真正要发心出来研经讲经，从事于弘法利生的工作，要到讲台上来，不在讲台是训练不出来的。我们这个道场自从初发心就是为培养弘法人才，现在有两位同学发心起带头作用啊。第一个是苏志仁啊，他发心到此地来讲经啊。本来我说底下这个星期天就开始，底下一个星期天刚刚好碰到中秋节啊，他回家去了。下一个星期，这个星期天再下一个星期，他是每一个星期天到这来讲一次。他来讲我难问是佛弟兄弟啊，怎么个讲法呢？我今天教学生就是用这个方法。我这些录音带很多，你们都看在那个架子上啊，服务台的架子上啊。你一个星期呢就听一个带子，就听一个带子，一天呢听两遍，从星期一听到星期六啊，听了十二遍了，听十二遍上台了讲一遍没问题吧？决定成就。你在从前请一个老师，这老师啊这一课你给我讲十二遍，那老师不干的啊。现在我们有这个方式可以办得到了啊。你这一个星期全部精神贯注就在这一个袋子上啊，听个十遍，听个二十遍，听得熟熟的，上台来讲，一个星期讲一次。啊，那么我们过去大专讲座的这个班长做到此地的，他也发心，啊，他星期五讲，啊，他讲弥陀经，啊，那么我们弥陀经呢，有这个录音带，从录音带马上拷贝，拷贝这个卡式录音带，也是这个办法啊。六天去听，去学这一个带子，星期五到此地来表演啊。大家要发心了，我给诸位说，我在此地一个星期讲一天，我把六天的时间空下来的时候， 让你们六个人的练习，啊，只要你们肯发心，不中断，啊，你们在此地一个星期讲一次，你要在此地讲上三年了，你今天就是大法师。啊，同学们在家出家不知，啊，但是我真的是训练男众，不训练女众，女同学要特别原谅我，啊，女同学如果要想学的时候呢，我们景美图书馆那个地方训练女众，你要肯发心来告诉我，我那里也给你安排时间，啊，你到那边去讲去，啊，你听这个录音带，啊，听上十遍，如果里面有问题来问我，我给你解答，啊，我给你解答。今天我们的工作是培养集体的人才为第一，啊，集体的人才培养出来了，我就可以退休了，啊，这是我们工作的重点。有两位同学他们发心了，我想后面来的人一定很多很多啊，啊，这是佛法兴隆的气象。可是同学在自己练讲要注意，脸皮要厚，啊，脸皮要厚，胆子要大，啊，讲到没有人听了，我们这里还有108张椅子，他会听。哎，人都走光了，这108张椅子是不会走的，你坐在那还要大声讲，绝对不要害怕。啊，要有恒心，一直讲下去，到后来自然就讲好了。啊，不要讲的好，要头一天来了不少人，到第二天呢只有一半了，第三天剩三五个了，就不敢讲了，那你就注定失败。啊，讲到没有人讲，还有椅子在听，一会儿人家说你为什么讲？108张椅子在听啊，我还是要讲。到那个时候，人家不能不佩服你，这个人有毅力。我们去听听他的，以后慢慢人就又会多起来了。啊，要有毅力，有决心，要脸皮厚，什么都不怕。要晓得，这是无量功德啦！啊，无量功德。当年李老师训练我们那一批人，就是这个训练法。可是我们苦啊，我们没有听十遍的机会呀。我们只能听一遍的，因为那个时候还台湾还没有这个录音机，我们只能听一遍，靠当时那一点的笔记，靠同学们大家来帮忙。啊，今天我们要好好的利用这个科学工具，啊，成就我们弘法利生光明的前途。平常要跟大家广结法缘，结善缘，你讲的时候就有人来听啊，啊，你这是讲的是，我们想消灾免难，啊，延年致福，最有效的方法，啊，最有效的方法，确确实实能够转移命运的。改变命运，啊，要真正发心，啊，真正发心，啊，这是我们长期的一个功夫，嗯，那么末后一首说，人以大悲清净手摄取意念度众生，令于一切厄难中啊获得无忧安稳乐。人是善财童子称观自在菩萨，啊，人就是仁慈之人，仁慈的长者，啊，以大慈大悲清净之手啊，啊，来帮助一切众生。所以我们塑造观自在菩萨的像，要塑造千手千眼， 意思就是在这里。啊，菩萨与我们真正是有缘分。啊，前几天呢，香港有个同学打个电话给我，啊，他们在香港啊，又遇到一尊呢，这个四十八手的观音，啊，也就是千手观音，四十八手，啊，大概比我们这个像还大，但是好在哪里呢？他观音像小，不高。他说只有这么小小的一尊，也是木雕的，啊，也是非常古老的，啊，他们要请来供养我们讲堂，啊，千手观音呢，不断从各方面都到讲堂来集中啊，啊，这些菩萨都是自己来的，你们发心在此地学讲经的也都是自己来的。那么我们在这里尽心尽力的成就诸位，护持诸位，啊，这个摄取意念诸众生，啊，令于一切厄难中获得无忧安稳乐，啊，菩萨。摄受一切众生，度一切众生，靠什么？靠正法的弘扬。世间人，他要活在世间，活在世间，除了物质的享受之外，他必须要精神的享受。如果没有精神的享受，纵然富有，那是富而不乐。如果精神生活充沛，物质缺乏，那是不在乎的。像孔子的弟子颜回，他是非常的贫穷，他也第一快乐。连孔老夫子都赞叹，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孔老夫子说人不堪其忧，叫别人贫穷的那愁死了，回也不敢去落啊，他落的是什么？精神生活充沛，精神生活需要正法，如果没有正法，他很容易落在邪道上。佛在楞严会上给我们讲的好啊，末法时期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啊，为什么会落到邪道上去呢？他没闻正法。我们世俗人常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啊，不识货没关系，啊，今天这个世界没有正法，通通是邪法，他没有办法辨别，他只有信这条路走了。如果有正法，他遇到正法，他会比较，一定能够改邪归正。这就是大慈大悲普度众生。啊，我们发心。就是初发心的观世音菩萨，这个地方所讲的观世音菩萨是西方世界阿弥陀佛的助手等觉的观世音菩萨，在华严会上示现为第七回向菩萨，给我们做榜样。你要发心学观世音， 观音菩萨哪有不帮助你的道理呢？明显加持啊，威神不可思议。所以我们自己要有坚定的信心，一定成就。再看末后这个三首，这是总结。我今赞叹人天主，最甚威德大仙王，三毒一障尽消除，佛之无涯如大海。我是善财童子自称。今天能够有这样殊胜的机缘，在普陀罗切山菩萨道场众会之中赞叹观自在菩萨，这个机会难得了，善财得到这个机会了。人天主大仙王都是指的观世音菩萨，菩萨是人天的救主啊，这个没错啊，这个主不是讲的那个世间主啊，这个世间的国王，天上的天王，不是指这个，人天的救主。一切众仙当中，观世音菩萨第一，所以佛呢也称之为大觉金仙。因为世间人很多人呢拜仙人，佛在仙人当中那是最高的仙人，没有任何仙人能够比得过他，所以称他做最圣，最殊胜。威德的大仙王，为什么有这样的龙衔呢？底下两句就说明了，说三毒一障尽消除，这是世间人做不到。他烦恼断尽了，此地讲的三毒不仅仅指的贪嗔痴啊，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都断尽了，福圆满了，智也圆满了。你看如来称为二足尊，这个二足就是智慧满足了，福德满足了，菩萨是在等觉的地位，跟佛已经没有两样，所以称赞观音菩萨他的福德他的智慧没有边际，如同大海一样，诸位要是真正发大心，将来从事于弘法利生，众心大发，普度众生。今天你在这个地方讲堂里面开始练习，就是你复制的起步。这个讲堂是菩萨神力建立的，所以我们第一部经讲观世音菩萨这一章，也是有不可思议的感应在其中。 再看第二首，啊，这个第一首啊，它是讲的自利，啊，他的烦恼断尽了，啊，这个称心的福德智慧都现前了，调伏众生无懈惧，利要平等无冤亲，愿与菩萨妙金山，一切圣福皆成就。这一首是赞叹菩萨教化众生，啊，他自己成就了，智慧福德圆满了。如果不教化众生，不值得赞叹。啊，他的殊胜处啊，就是他能够教化众生。尤其难得的是调伏，调伏就是教化，完全在成就上说，调就讲调身呢，啊，就是约束我们的身这个身口，啊，我们一举一动都要合乎规矩，啊，都要如法，这是修身啊。福是修心，《金刚经》上，降伏其心，修心。啊，心有妄念，就好比水呀，有起伏。你把这些妄念扶住，让心呢恢复到清净。啊，就是《金刚经》上，灵活降伏其心。啊，这就是讲的降伏其心。啊，身心都如法了，这个教化就成就了。所以我们学佛学的什么？修身修心啊。尤其着重在修心，心正了，身口无有不正。难得的是底下三个字啊，无懈倦啊，没有懈怠啊，没有疲倦，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利要平等无冤亲，在他本身上来讲，他这个工作教化众生的工作无有疲厌。在境界里面讲，它是对一切众生完全用的平等心，没有冤亲，啊，他最喜欢的人他这样对待他，冤家对头还是这一个心对待他，一心无二心呐，啊，这是菩萨心，这是真心。我们要想学菩萨，要想学佛，要从这个地方下手，愿亲平等，啊，在我们中国古圣先贤也说仁者无敌，敌就是冤家吗？啊，一个仁慈的人，啊，智仁勇，仁者他的心里面没有敌人，冤亲平等，这才叫仁者啊，没敌人啊，没有怨恨的人，这是仁慈的人。你看看，啊，这个境界与佛家讲的佛菩萨的境界没有两样啊。所以对于一切众生是平等的利要，利是利益，啊，这个乐就是娱，这个娱乐拔苦，啊，利益一切众生，这两句是赞叹 菩萨教化众生功德，愿与菩萨妙金山，一切圣福皆成就。这个两句话是双关语啊，一方面愿菩萨啊功德圆满，一方面愿自己我在菩萨这个妙金山上，就是既入宝山，当然我也不能空手而回呀。啊，我也希望啊，这个一切圣福也都成就。啊，福里面就包括了慧，啊，福跟慧呀是离不开的。幕后这一首，普于十方诸世界，悉灭众生邪见解，速护如来无上身，普愿众生贤正德。这个一首是非常的必要，如果没有这一首，菩萨的愿、善财的愿都欠缺，都不能圆满。有这一愿呢，那就是通通圆满了，这叫无上的大愿。菩萨固然是早就发了无上心，普度十方三世一切众生，我们学菩萨也要发这个大心。度众生里面以什么为重点呢？熄灭众生邪见心，这是重点，破邪显正啊。整个佛法的教学就是这一句。孔老夫子的教学也是这一句。你们念《论语》，孔老夫子善施书定礼乐，啊，你看《论语》里面讲，施三德，一言以蔽之，曰：“夫无邪。”孔老夫子是不是熄灭众生邪见心？所以两样嘛，跟观世音菩萨有什么不相同的地方呢？什么叫邪见心？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在这个境界里面起贪嗔痴慢，就是邪见。其分别执着就是邪见。佛菩萨在境界里面了了分明，样样都清楚，他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妄想，这叫觉心呐，这叫清净心。起心动念就是邪见心呐，啊，所以诸位现在发心出来学，学什么东西呢？起自己的邪见心，先求着度自性众生，啊，你们要记住，今天你们发心在我这个地方学讲经，啊，上讲台。下面坐的通通是老师，通通是佛菩萨，自己在讲台上要把自己的身份认识清楚，自己是学生，面对着这么多的善知识，就跟善财一样，面对着五十三位善知识，学生就是他自己一个人啊，在这度众生。度什么众生呢？度自性众生，不是度别人啊，度自信众生的。啊，自信众生是什么呢？就是自己的妄念。啊，一个妄念就是一个众生嘛。一会儿生一会儿灭，啊，这一天二十四小时，不知道心里起了多少众生。先度这个，这些东西都是邪见，都是妄想。 啊，所以你天天在研经、在读经、在讲经，啊，这个收获最大的是自己，啊，把你自己这个妄想心呢，渐渐降服了，啊，心呢恢复到清净，恢复到平等了，你自性里面的智慧也开了，啊，福德也现前了。先度自己的众生，这个是很要紧。